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耶稣，我们的心单单的爱你，单单的渴慕你。我们渴望主早间你向我们显现，主你向我们说话，哦，开我们的眼，叫我们能够看见你。你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慈声。早间你丰富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两个早间和弟兄姐妹分享到高举基督，今天早间会讲到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在礼拜一的时候会讲到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7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他们只有看见耶稣在那里。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特别是在登山变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充满了荣耀，但是在这一切好像云彩过去了，神的话说完了，好像摩西以利亚也过去了，整个这么大的荣耀，但是这一切好像都过去了之后呢，只有这句话，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有的律法在耶稣的里面，所有的经历是在耶稣的里面，所有的启示是在耶稣的里面，所有其他的我们在那时候看见，只有一个人，他是整个国度的意义，他是所有的丰盛，所有的荣耀，所有神他的自己。他们只看见耶稣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渴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也看见只有耶稣。第一个，你看见了主，然后呢，他是不是我们的一切？在1988年那个时候，我正式工作很忙的时候，负责一个公司软体的部门。有一天，我站在电脑的面前，正在忙着在工作，忽然间主在我们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很简单，他说，我如果呼召你，你相不相信神说我负你完全的责任。我很简单，就是正在忙碌啊，我就是说主我相信，是不是用口头说，是里面就主我相信。但是呢，我觉得说神不会弄错吧，我是没有办法好像在服事里面被他用的，我是在理工科啊这些我很有兴趣，也还不错，但是文科是非常非常的差。然后呢，我又是没有口才的，左口笨舌的，平常很少讲话的，主你不太可能用我的。所以这件事呢，在当时候好像就跟主碰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就放下来，也没有去理会他。那过了几天，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内容我那时候还不熟，还不知道，但是那一个调子一直在我的里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在那里一直有这个调子。我说想不起来，也就不知道说这到底是哪一首诗歌啊。整天下来没有办法，后来回到家里，我就问我姊妹，我说你知不知道这首诗歌，我就哼给她听哈。就那时候她也不熟，她也想不起来。后来我拿起诗歌本，那一天我说到底是哪一首，为什么在我里面呢整天就是这个调子。我就问主说，主啊，到底是哪一首。我就一翻开，不单翻到那一首，而且呢就看到最后一节，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请勿向我提。 主在那时候就跟我说话，我已看见基督荣面。弟兄姐妹，真的是当主向我们启示他的宝贵，那天站在那里低头敬拜，在那里流泪，我们真的是算不了什么，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好像能够拿出来说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主来选你来用你。我觉得说我真是一无所有，但是主他拣选那一个软弱的，他要用那个无有的。所以到今天我还是很少讲话，平常也不会讲话。然后呢，有的时候我跟我姊妹讲一篇我读到的东西啊，我发现说我讲的就没有他讲的那么有味道。他听完以后，他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是很有味道。我说我怎么就讲不出来呢？有一次礼拜六的晚上，我在准备信息啊，准备了差不多了，那时候我姊妹她躺在床上哈，我就说我讲给你听，我明天要讲的，哇，兴高采烈的，哇，觉得说准备得很丰富啊。我讲讲讲，哎，就我发现她怎么睡着了呢？哎呀，那我想说你既然睡着了，我就算了不讲了吧，对不对？但是我一停下来呢，她眼睛又打开了，她说你继续讲，你讲了才好睡。没有口才的，但是主要用你。但是我说我对于文字根本不行，我是喜欢导公式，但是你要我背公式我是不行的，要我背这些文学的我真是不行的。但是弟兄姐妹，神不是看我们所有的，今天他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但是他开我们的眼睛，当你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我看见了基督的荣面。有一句话，那首诗歌就讲说，别事请勿向我提。早间我们在这里交通到，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昨天晚上余弟兄他跟我们讲到保罗他第一句问主的话，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这是一个大章的圣经，主向所有的全人类他发出一个挑战，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耶利米，那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主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在那里称许他。那这一段圣经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他讲到基督的启示，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基督讲到主的职分，他是最大的先知，所有的预言都是指着他说的。他来了，他是所有预言的应验，他是最大的祭司，不是带着牛羊的血，带着自己的血，他进入了幔内，他为我们完成所有赎罪的事情，他是最大的祭司。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旧约我们知道先知、祭司、君王是受膏的，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位受膏者，然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来到地上将这位天上的神能够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圣经里面这个独生子 也可以翻作是独生神，只有他将父神表明出来，只有他在一个卑微的里面，他把神的尊贵彰显出来，在羞辱当中，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犹太人他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这是弥赛亚吗？这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吗？若不是圣灵的开启，人没有办法来认识。当主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当主叫死人复活，叫瘸子起来行走，我相信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里面也是受吸引的。这是弥赛亚来到了，他带着这么大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要拥护他。但是后来一再看，主没有用这样的能力来拯救他的自己，主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哦，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眼睛开了，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什么叫做在卑微的里面来彰显神的那个尊贵，在羞辱的里面来彰显神的那个荣耀，在软弱当中来彰显神的那个大能。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那天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主在那里称许他，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人所指示的，这是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来寻求，我们想说来认识主。但是第一个，我们知道说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转眼来仰望耶稣。你相不相信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你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叫我们能够被他吸引，他夺我们的全心来归给他。所以我们在这段马太十六章，所以他讲到基督的启示，他讲到教会的启示，他讲到十字架的启示。那在下面呢，他更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国度。马太十六章二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在路加第九章呢，他讲到说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看见神的国。主告诉他们，那 这些门徒们，你们要看见神的国。主他一生的道路，他传讲神国的福音，主在他们的当中所彰显的，让他们知道神的国怎么样能够临到他们的中间。我们看见主复活跟门徒们有四十天之久在一起，他讲说什么？他讲说神国的事情。主在十字架上最后听见那一个强盗告诉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看见这一个图画，天使传报信息，当主降生的时候，讲到说他要成为这一个君王，他的国度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这样知道说，主的一生他跟神的国度那么的有关系，他传讲神的国。但是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主告诉他们，在你们当中还没有尝死位以前，你们要看见神的国，你们要看见神的国。然后下面主就带他们上了高山，然后在荣耀的里面主向他们显现。十七章 开始就讲到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弟兄姐妹，主在地上的路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他的生命那样的完美，那样的已经完全了，在山上变相他可以回到荣耀的里面。但那一天我们看见，在旧约，摩西代表着律法，以利亚代表着先知，那摩西、以利亚代表着旧约的圣徒，你看见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代表着新约的圣徒，都在荣耀的里面。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他们眼睛如果开启，他们就真的认识到说，到底什么是国度的意义。国度不是外面的，今天不是我们想的哪里有一个国，哪里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整个国度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当主在地上的时候，在人看他是一个人，那么的卑微，在肉身的里面，但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当主把这个荣耀彰显出来，这是国度的时机。那天在荣耀里面，我们就看见这里真好。彼得他渴望能够留在这里，他说，主啊，要为你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还不错，他还先为着主搭一座棚。那这在荣耀的里面，这是太美好的一个境界，不想离开了，我们就留在这里吧。但是在天上的父神在那一刻好像按耐不住了，他讲的话搭三座棚，父神在那里有反应，父神在那里从云彩里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什么时候当父神讲到爱子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父神从天上直接发声说话，也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当主受尽的时候，父神也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是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上，亲身来担当人的罪。在这个时候，父神特别在那里发声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他讲到说，你们要听他。旧约摩西代表着律法，那借着律法使得神将他的心意能够告诉神的百姓。以利亚代表着先知，使得先知在那里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心意。但是在这个时刻呢，整个的旧约今天我们看见要成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们要听他，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借着他的儿子在人的里面启示他的自己，他的宝贵。弟兄姐妹，我们说感谢主，那一天在这么大的荣耀的里面，然后神说话，然后好像一下子摩西、以利亚没有了，话语过去了，云彩过去了，好像所有的经历过去了，但是只有耶稣在那里，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主他向我们显现，他要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 叫我们能够来真的经历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啊，这段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上来过节礼拜的人有几个希利尼人，有一些的外邦人，他们来加利利的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些外邦人他们想要来寻找主，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弟兄姐妹，见耶稣，耶稣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我们想到摩西在旧约是一个何等伟大神的仆人，他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他渴望能够见着神的面，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摩西他求神显出他的荣耀来给他看，那耶和华怎么回答说呢？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么伟大的摩西，他想要看见神的荣耀，神告诉他非常的清楚，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摩西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神下面呢告诉他一条路，你要站在磐石上。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把你藏在磐石的穴中，然后用我的手来遮盖你。”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磐石的穴中，主为我们受了枪伤，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有一个隐秘处，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藏身的。那天主告诉摩西，这我把你藏在磐石的穴中，用手来遮盖你，当我经过的时候，他的荣耀经过，他把手收回来。他说你要这时候看，但是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他不能看见神的面。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见主的面，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些人甚至并不是那么的在乎我有没有看见主。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整个的旧约代表我们说摩西这么伟大的仆人，他渴望要见到神的面，但是呢最后他看见神的背，他不能见到神的面。我们就知道今天新约的儿女，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大。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里的见过他的荣光，他原来的意思是讲到我们注视他的荣耀。神的荣耀是神自己的彰显，人没有办法来到他荣耀的光中，人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今天主道成了肉身，他来到地上，他把这位神彰显出来，那这一个荣耀从主的肉身所彰显，那这一个荣耀就是神的自己。但是今天是我们可以注视的荣耀，我们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注视这个荣耀，我们可以在他荣耀的光中与这位荣耀的神能够这样子来相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是所有旧约的圣徒他们想也没有办法想象的，那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我们都应该要经历的，我们都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求主他向我们显现，叫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容面，叫我们能够听见他的慈声。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是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主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今天我们不是在肉眼里面我们能够再来见着耶稣，但是在圣灵里面他开启我们，叫我们从里面能够来认识他。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个青年人的聚会，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她做了一个分享，那个分享我很受吸引。其实那个分享非常的简单，那姊妹就讲说她那一天在房间里面要到厨房，那她走到厨房经过客厅，哎，主就给她一个感动，要为一位圣徒来祷告，好像里面就知道那个圣徒就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为他祷告。他说他就走回房间，他就跪下来，他就为那位圣徒祷告。啊，这就是我们在就是大家一起交通的时候，他分享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但是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年纪比他们大，我信主的年日比他们长，那过去很长时间我也在服侍，我也祷告，但是我就发现说我的祷告好像是打电报一样，哇，打打打打打那个打上去，我相信神会听祷告啊，有的时候神也成全祷告，但是我没有直接从神听到什么回音的，就打电报上去。但是我说，哎，这个小姊妹她怎么会知道神她的心意，她怎么会神跟他讲话，而且我觉得他们关系很亲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羡慕，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位主对我们的关系，有些时候你说我也被他爱所吸引，我也感谢他为我舍命，为我流血，他付了代价买我回来归给他，我也愿意侍奉我们的神。但是弟兄姐妹，主不要我们只是在外面来侍奉他，他何等的渴望从里面他吸引我们，叫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他。那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是刚刚从别的地方搬到那里去加入他们啊，所以我就里面很受吸引啊，这一班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爱主，我说没有见过主却是爱主，哎呀，这个是我们很难用心思来明白来想象的，但是他们就是这么爱主，他们跟神中间我就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位小姊妹，那位年轻的姊妹，感谢主啊，后来就成了我们家的姊妹啊，后来慢慢听他的见证，他以前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他的助教就是我们念慈姐妹。他那个时候呢，他身体挺不错的，他还参加什么丢标枪比赛啊什么的，他成绩也非常的好，他们学校是很不错的。他家境也不错，他那个时候大学，那很多年前了哈，他自己开车子去学校，他不敢停在学校的靠，都停得很远，怕人家看见。但是大二的时候后来移民就到了美国，在当时好像拥有了非常好的条件环境，但是他不去聚会，他的父母是基督徒也是不聚会的，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他对主没有什么新的。到了美国整个环境改变了，那个时候他妈妈开了一个冰淇淋店，所以呢他们两个孩子呢就去帮忙，他说他们不会做那个冰淇淋啊，那个很硬，结果呢生意就越来越差，所以他们有时候没有钱吃饭哈，就在那里吃冰淇淋。所以他觉得哎呀，这个整个日子就改变了， 有段时间他的身体也出了状况，然后呢他英文是非常不错的，可是他托福就差了三分，要进一个学校，后来还是神做了很奇妙的事情，反正就所有的都失去了。有一天有人邀请他们，你们要不要到教会来？你看他们过去是不聚会的，他妈妈也是不聚会的。那一天他说他们到教会去，想说中国人多的地方能够跟他们有一点认识。但是一进到会场，当时候在唱一首诗歌，美丽锡安我神圣城，诸般的荣耀难尽数，万般的荣耀难尽数，美丽锡安我神圣城。后来我姊妹跟我讲，她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锡安，什么是美丽的锡安，但是主向她显现，她说她从头到尾就一直的流泪，荣耀的主向她显现，不是外面头脑你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后来讲的信息，她说我也完全听不懂，但是从那一天开始她看见了主，她的心被主夺去了，没有看见过主，不是肉眼看见，我们肉眼今天没有办法看见，但是里面的眼睛能够被开启，圣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开我们的盲眼，当你一看见的时候，那一个荣耀没有办法形容，没有办法来诉说，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我姊妹说从那一天开始她没有离开过聚会，从那一天开始使得这位荣耀的主在她的里面成为她生活成为她侍奉的一个中心。我们巴不得主向我们也这样子来显现，来启示他自己的宝贵。当你遇见了主，你说我们的生命真是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蒙恩得救的时候使得我们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但是当你真正遇见主了，我们能够做点见证，这一个改变影响我们一生之久，使得保罗他的一生断在主向他的显现。今天我们说主乐意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当你真正的遇见了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主讲，主啊，唯有你是我的一切，除你以外我们在天上没有什么叫我们可以爱慕的，在地上没有什么能够吸引我们的心，主会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叫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的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我们说感谢主，今天主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主就是要从我们的里面来吸引我们，啊，叫我们一生来跟随他。所以讲到看见，然后讲到只见，你没有看见过主，我们也谈不到我只见耶稣，但是你真正的看见了主，真正的遇见了主，所有主以外的都次第变色成朦胧，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主目仰望他的姿容，所有生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彻底变色成朦胧。感谢主，大家都很熟哈。所有主以外的事物，在他荣耀的光中，都要彻底变色成朦胧。来到主的面前，实在是我们一生里面一个最宝贵的事情。不是一次，但是我们求主天天吸引我们。多少时候你在生活里面你正在忙碌之中，当主吸引你，就当转眼 仰望耶稣。我们什么时候一转眼仰望耶稣，你发现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很多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一回头你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好像就撞在主的怀里，主正在这里，主他一直的等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啊，所有其他的就次第变色成朦胧。当我们遇见了主，我们里面真是被他的爱所充满，被他的爱所激励，我们愿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说，主是你付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的。今天我们认识到，在旧约这些希伯来人，当他们如果是做奴仆的时候，到了第七年要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出去。那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带到门框的那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下面一句话说，他就要永远侍奉主人。这是一个甘心的奴仆，他应该可以得着自由，但他爱他的主人，他愿意一生来服侍他的主人。弟兄姐妹，也许你今天会觉得说，我们侍奉神，但是我们怎么样好像是一个奴仆呢？今天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制度，但是当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遇见了主的时候，当你愿意说，主你是我的主，唯有你是我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我们愿意完全的属于他，愿意高举基督。其实你说，我是一个奴仆，这是我们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在生活里面，在环境的当中，有好多的机会我们能够来侍奉神的，不一定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是侍奉神的。我记得在198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学校读书，然后我有指导教授，然后呢他也给我奖学金啊，我觉得好像都还蛮顺利的。有一天啊，这个指导教授他来找我，他们有一个在外面成立的一个公司，就以前在很多研究生做的这些我们工程软件好，就拿到了外面去，他们成立了一个公司，很多都是这些教授啊，这个博士啊等等的。有一天这一个我的指导教授他来找我，他说 Timothy 你做一件工作啊，那些程式都是用很大的电脑，因为那个计算量很大的啊，有时候还需要到外面用什么超级电脑哈，啊，很多公司在使用，就算秒的然后来计算钱的。他说要你开始写一个叫做什么个人电脑来使用的软件。那时候个人电脑等于是刚刚才开始哈，刚刚才开始，那所有的这个记忆这个内存呢是 512K， 你看很小很小哈，很难想象。但他说你写开始写这个软件，当我一告诉我们的同学啊朋友啊，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倒霉了。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写要不知道写多久，这个老板一定是欺压你哈，然后呢就廉价劳工，那你惨了，你就毕不了业了。哎呀，我听了也觉得非常的沮丧啊，想说哎呀，拿他没多少钱，人家他们的公司都领高薪的，你不叫他们做，你叫我来做。而且呢那时候个人电脑才刚刚开始，连这些什么编辑啊 compiler 什么都还不是很完全的，所以然后呢所有的以前的东西都不能用，太大了，所以你一个 byte 一个 byte 的整个做法都完全不一样。我想说哎呀，这下可能毕不了业了。那有一天 我还是来到开始要做哈，你不得已啊，你拿了人家的这个奖学金嘛哈，你也不能不做，你要修他的研究，就坐在那个桌子的面前。还好，感谢主，我先读一点主的话。那一下子主的话进来，讲到说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你知道前一秒钟我是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不乐意做这件事情，我想说做也做不出来，然后呢也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但是神一讲话，下面一秒钟我就里面觉得非常的喜乐。我在地上虽然好像我们服侍你有你的地上的主人，但是我们像是服侍我们天上的神一样。今天在地上所有做的事情，主不要我们像是突然的，你白白做这件事，白白做那件事。你可以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说我是侍奉神的人。哎呀，那一天一下子里面开了，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我的老板无论他怎么样，但是我不是服侍他而已，我今天做这些事情像服侍神一样。那天就充满了喜乐，然后就开始写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写软件那么顺利啊，哒哒哒哒哒 compile link， 然后就 run， 然后就 test，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大概两个多礼拜，程式基本上写出来了一个能够跑、能够做一些题目、能够还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手册，然后我就交给我的老板。我的老板他非常的讶异哈，那他就把他拿回到公司去，请一些人在做一些前面、后面画图啊这些东西。那后来我就开始啊做我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过太久，有一天我的老板来问我说，他说 Timothy 你要不要毕业？我说哈、啊，我说好啊。那我说那个时候啊，你叫我做的这些研究我还有蛮大部不是很大部分，还有几个项目还没做完。他说够了够了，你做的已经足够写论文了。他好，那我就开始写。后来很快写完了，然后论文答辩，后来就毕业了。礼拜五最后一天论文答辩，礼拜一我就去老板的公司上班了哈。那我到公司去，那时候就不再叫他指导教授了，我叫他是我的 boss 了哈。那他就说来来来，现在呢这一套这个个人电脑的程式啊，以后就你负责了。我想我上班第一天就做了 manager， 我说哇真的是不错。从来你不会想象到神他做事何等的奇妙。然后过了两年，所有的大电脑的程式全部淘汰了，那所有的集中就在个人电脑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想象或者是说真实的明白神今天现在在你我身上他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手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只有他是我们的神。今天活着，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来活着，我们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着。我们当中有好些年轻的孩子们是来读书的，那特别有很多是像高中就来了。那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先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也过去在他们的环境读书是第一的，有好多弟兄姐妹的孩子他们聚会其实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没有时间，有的时候是住校。但是来了以后我们说神才是第一位，如果你把你地上的放成是第一位，今天就算你得着了它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感谢主，有好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说好，神是我的第一位。今天你在读书的岗位上要认识到说我在这里侍奉神，神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我在侍奉我的永生神。 你就看见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的学业也改变了。有一些我真的看到的，他说他以前叫做学渣的，他成绩很差的，在他父母的眼中就是已经没有希望了，说三本都上不了的。前两个礼拜他结婚了，他已经从 UCLA 电机系毕业，找到了工作，然后呢还结婚了。那跟他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位弟兄，后来也结婚了。我说哇，你们这个都是很年轻哦。然后呢他们愿意让主在他们身上来居首位，有的是什么放牛班的，有的是这个那个的。感谢主，神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为了神外面的祝福，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乃是从里面他们遇见了这位主，他们受主的吸引，他们也愿意说主啊，唯有你是我的一切，唯有你是我的主，愿意我的眼睛不看见别的，我只看见你的自己。今天主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仆人，就在你生活的环境，就在你的岗位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最后我们读一下这个诗篇123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好，那这篇是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读。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直到他怜悯我们。那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我们说当我们的主他有一个行动，他有一个意念，我们渴望能够来认识他，我们渴望能够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所有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想说我怎么样来为主来做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主人的意思，你会发现到底我们在忙什么，到底我们做的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仆人是要望着主人的手，我们需要等候他，我们需要一直活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一个仆人今天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求主他在我们里面来吸引我们。不是说今天这一天的时间我有成根好像就足够了，今天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成根，有成根的弟兄姐妹，我说感谢主。但是你要知道，成根不过是一个开始，是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连于主。你可以非常的忙碌，但是你里面呢是连于主的，你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里面是连于主的，你在开车的时候里面是连于主的。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我们也是这样。今天主吸引我们，叫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主的身上，他吸引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你就经历到说感谢主，那这一个里面跟主的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甜蜜的，这一个里面跟主的连结，今天叫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等候他，等候他，享受他，经历他。弟兄姐妹，今天主他是这样子来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什么时候你转向主，真的要知道他乐意将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哦，那一天遇见了主，我是在83年在一个聚会的里面， 遇见了主，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哦，那天圣灵的开启，你真的不是在肉眼里面的看见，但是主在里面的那一个显现，那一个显现你说不出来，但是你永远不能忘记，那么的荣耀，那样的一个圣洁，那样的一位爱的主，他就在你的里面。然后一下子你可能看见我自己何等的渺小，我自己何等的污秽，但是主他大能的膀臂今天得着我们的全心来归给他。今天主要呼召我们，那这个呼召是何等的崇高，虽然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主爱我们，他要启示他的自己，他要得着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来归给他。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说要有改变，在生活的里面，让主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能够来居首位。那怎么样能够开始呢？你必须从最小的事连于基督。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仰望主人的手，什么时候主人的手动了，我们就跟上去，什么时候主人在那里叫我们等候，我们服服，我们安静，我们享受我们主他的自己。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们的心全照亮，飞向微星，暗中光顾，乃向明光胜太阳。哦，这一个荣耀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幔子已经撤去了，活路已经开通了。主说我们可以进前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他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他，叫这个地方，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你知道说有主的同在，我们是随时是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让他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的主来夺我们的心。我们唱这首诗歌，好，这叫339首。那一天这首歌的旋律刚刚讲到一直在我的里面，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一首诗歌，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一打开主的话，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事请勿向我提。巴不得在荣耀里，我们说只有耶稣，他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的看见，我看见了，别事请勿向我提。感谢主，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飞向未知暗中光，乃是明光胜太阳，地上全是黑暗阴影，不可能移得我心，为他所是面目不离，值得我心来望着。对他说你知我，也不必问故人生，
见了基督的容面，我们能说别是情物向我提。
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情物向我提。
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当我们遇见了你，我们说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神。哦，愿你在一切之上你来掌权，你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哦，在基督里面，当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使得别事请勿向我提，幔子一侧飞景一篇。主啊，你吸引我们与你更亲，与你更近，我们是在幔内来安居。主啊，得着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在你的身上，得着我们的全心单单的来爱我们的主。哦，主耶稣，愿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